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主啊，九九五啊，来了，我们一起呢就问问圣经的疑难，圣经的问题啊。姚谦牧师好。
哎，万峰老师好。
好，那我们呢就这个礼拜呢就问一些挺有趣的，就是呢神的恩赐，神到底在哪里？神是不是赐给我们恩典呢？哈，金钥匙呢就问什么是恩赐呢？是不是恩赐只是在教会里头能唱歌、能祷告、能弹琴、能讲道吗？那我在家里头会煮饭，是不是恩赐呢？会打扫，是不是恩赐呢？
金钥匙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不是很复杂。其实恩赐呢是教会的用语啊。但是如果用在很多一般的人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才干的嘛。那么恩赐，
才干也是圣经的用语啊。
当然你可以说圣经有用才干这个用字，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恩赐跟才干其实呢都是同样的意思，但是特别用恩赐就是因为圣灵赐下的嘛，所以跟圣灵有关就是恩赐。而且恩赐这个用字特别是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但是你的问题说如果不是用在教会就不是恩赐吗？那么我简单告诉你，所有人都是神创造的，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有的才干恩赐都在这个创造主的手里，所以呢就不限于教会。但是为什么还是用教会来表达恩赐呢？因为恩赐赐下的目的不是个人的，是为着建造神的教会，所以恩赐在圣经从属于圣灵，是为着造就整个教会建立的一处，就叫恩赐了。
哎，我将姚谦牧师的内容呢拉得更阔。什么是教会呢？就是逢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所以如果你在家里头啊，你能够透过煮饭、洗衣服、做很多的事情，很有这个的负担来服侍这个家庭、这个信仰的家庭，这个也算是恩赐，是吧？
那恩赐还有一个补充呢，就是恩赐一般来说呢都会带来果效的。比方我说，哎呀，我说姚谦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我每回呢出去跟人来谈话呢，人都不理我的，不没有反应的，那个就可能我没有那方面的恩赐了。
对，所以呢恩赐呢也是要服务这个群体的，就是圣灵赐给你这个能力，哪怕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外向型啊，一个例如我们做电台有主播，我们现在在主持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们背后还有那些会计的同工啊，我们办公室运营的同工啊，甚至门口坐在那里招待的一些同工，
这个是佩戴而已。说回来，这个
他们也可以有恩赐。
当然，我不是说他们没有恩赐，你刚刚说是那个配搭，所以恩赐呢是一个不单是个人的。当然，我个别，我很有恩赐，但是如果这个恩赐带来纷争，带来不合一，没有造就，没有让神的教会得益处呢，这个可能不是从圣灵而来的恩赐。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呢是八九五五的问题啊，也是问神在哪里啊。他说呢，我的妈妈呢不看好我信耶稣，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看着我身上发生太多太多太多太多，是四个啊，身体的意外，就说我信的神有多好啊，神给我的所谓的恩赐、所谓的才干，一大堆的事情，到底证据在哪里？
哎，八九五五呢，我看可能你的身体非常软弱，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母亲呢，不晓得信主有没有信主，但是我当他还没有信耶稣，当然他就会这样的看你了。那么你说，他说他，你这么软弱，你信的神如果爱你，为什么你 医来医去都医不好，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
嗯，对，所以呢，你怎么证明神真的存在？你这么多毛病。
那一方面呢，信耶稣不是一定是我们好像成功神学说我们所有的都是好的，有时候我们很软弱，甚至面对一些苦难一些失败的经验，这些也是很实际的考验我们的信心跟信仰。当然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可能嘲笑我们啊，觉得我们的神很没有力量等等，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我觉得你说很多意外呢，不一定是很多意外，就是你那个遭遇或者说这个人生的这个路程呢，路途呢，不一定是非常顺利，所以这个呢，你要解释给母亲听，让未信主的人呢，也对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是你要自己问自己，到底为什么面对你这么多的意外，你还是愿意信这个基督教的神呢？你是为什么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你还是有信心呢？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
对，
你问到自己都觉得对，就是我相信了，你才能够跟你妈妈解释啊。
如果你还是在困难困扰中有喜乐的心灵，而且可以跟母亲还没有信主的亲朋有真诚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呢，已经是你在上帝面前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你看圣经里面那些使徒们初期教会，很多信徒都面对逼迫，而且他们也非常的经历很多艰难，他们还是很喜乐去为主做见证，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
哎，那姚谦牧师，你也曾经患过病，你患癌症，为什么你面对这么会死的病还是相信神呢？
哎，我的生命在主的手里，有什么所谓？如果神要我死，我就明天死掉。
但是师母不一定这样想啊，
当然
你是这样想，
可能
如果姚牧师死了，那咋办啊？那
哎，这个留待给神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有他的主权嘛，这个主权很宝贵啊，就是我们从属于神，所以盼望你呢快一点有这种的勇敢的心，让你的还没有信主的亲朋也惊讶，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还是来投靠神呢？他们就会开始对我们的信仰有深度的了解。
哎，我们的张远良友相论这个栏目完结了，我觉得新的栏目呢特别适合我们八九五五啊。那这个新的栏目呢叫嗨，嗨是什么呢？就是当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了 AI 人工智能，那海德堡教理问答是什么呢？
这个都是我们信仰的很基础的部分咯。
对了，就是呢500年前啊，有些人呢写了一些的信仰的问答的题目，然后呢他们就去解答这个信仰，然后呢我们呢也加上了人工智能，到底人工智能会怎样解答它呢？那我因为海德堡比较认真，所以我找人工智能，我说你要搞笑一点，
这个
开心一点。
万峰博士很有创意，他就用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呢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不是，海德堡是严肃的，然后之后人工智能是轻松的。
你很有创意，你就用这个 AI 人工智能来一个现代化的表达嘛。
对，另外呢就是我觉得特别能够回答八九五五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就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我一定要相信的是什么，那我觉得今天的问题特别适合你。那我们就交给这个海德堡老爷爷还有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答案就是，我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 他用宝血完全补赎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也保守我，所以除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又使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此他透过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也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
哎呀，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哇，这个问题实在快了一点。你知道吗？无论我们是活着还是已经去见上帝了，我们都有一个超级棒的安慰。这就像是一个神奇的保护罩，它叫做上帝的爱。想象一下，你有一个无敌的超人朋友，每天24小时都在你身边保护你，不管你是开心、难过还是生病，他总是会陪着你，听你说话，给你力量。有了这个超人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很安心呢？其实，上帝就是那位无敌的超人朋友，他爱我们，照顾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地球上跑来跑去，还是已经飞到天堂和他在一起。这种爱是永远不变的，就像巧克力蛋糕永远都那么好吃。所以无论是生是死，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知道上帝爱我们，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玩耍、学习和帮助别人了，是不是很棒呢？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
好，这个是主啊救救我的新栏目啊，当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小姐姐，
小姐姐跟老爷爷。
对对，其实呢，他这本海德堡问答呢，就是一个礼拜一次，他就大概52个礼拜，每个礼拜有2道题，所以呢，我就打算啊，前面放一道题，后面放一道题。看起来姚谦牧师挺
满意的，这个万峰节目有创意，可能听众朋友呢，你们也多来回应啦。
嗯，对，那就希望你喜欢，那有扎实的料，加上这个新潮的那个做法。好了，那现在我们回答一下4767的分享啊，他就说，特别问圣经问题的，就是创世纪8:22，圣经里头说呢，地还存留的时候。那这句地还存留，是不是在暗示地有一天不再存留，到时候神就会再次建立新的土地，还是啊，地上的地已经不存在了，直接会跳过去变新天新地呢？是神要再建，还是直接跳过去呢？
嗯，这个问题都有意思，但是创世纪离我们这么远，而且这个是挪亚洪水出现往后呢，神对挪亚跟他的后裔说话嘛，所以你念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好像有一种暗示，有一天将不存留。我也同意，因为我们看圣经，特别创世纪，也不单是看那一节经句来
对啊，后来耶稣也说什么天必有大响声废去啊。
如果你把整本圣经，神在其中启示，哎，有关地的经文放在一起念，念到启示录，那么你就会了解这句话这么早就表示有一天这个神所创造的地球啊，这个地啊都会改变嘛，一直到新天新地为止。
嗯，
所以你说这句话是不是如此当然有这个含义呢？但是它明确是表示那个时候，是新天新地啊，还是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什么时刻的摇钱就不是一定太了解。
嗯，对啊，因为我们对这个创世纪连到新天新地呢，那些神学含义呢，如果有一些有很多教会传统都讨论过的，那些可能在教会历史里头会比较明确。但是如果你说，哎呀，突然是旧的地变了新地，还是神要再重新创造一次呢？那个很难说。甚至你问一个更延伸的问题，到底我们现在这个天地是神重新再创造的，还是已经更新旧的地？因为呢， 在创世纪一章二节里头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不是之前水已经有呢？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
差不多的问题，
不，这个他是说地还存留的时候，我就回你，如果你连新约包括、彼得后书哪里、彼得也说有一天这个新这个这个天地要改变嘛，神用火来更新，所以呢，如果你把所有圣经有关的经文放在一起呢，我们都是朝向那个新天新地而进发。但是在什么时间很明确是如何呢？我们人就不知道。
对啊，我看约翰只是说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之前的不再有了。
末世论呢，在圣经里面都比较含糊的，不是一定很清楚，一定我们要存着这个谦卑的心去看这些解释。
嗯，到时你就知道了。
主啊，救救我。
好，小松鼠777呢，也是问新天新地的问题，是不是到新天新地来临以后，好像圣经说又不哭啊，又不死啊，那是不是当时就不会再有焦虑呢？之前都有。
小松鼠777呢，可能你生活里面有一种的忧虑，是不是？那么你说，哎呀，如果等到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的忧虑等等。我告诉你，如果你念这个启示录21章，哪里呢就介绍给我们呢新天新地的经文呢、我念给你听啊。
就是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大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万峰念下去
神、
这里重要，摇钱记熟了，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对啊，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等等，
所以代表还有眼泪，但是神擦掉是吧？
对啊，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不再有啊，不再有啊。如果我们还存留眼泪呢，那个时候就不再有，所以呢，这个给我们人很大的安慰。
对，所以呢，到时候就不再有眼泪，但是我心里头啊，经常在想啊，喜怒哀乐不是人生很重要的时刻吗？如果没有一个哭号，没有一个悲哀的时刻，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不完整呢？
这个也是事实。其实人生呢，我们有喜乐，也有悲哀，有快乐时刻，也有眼泪。所以呢，小松鼠啊，你要记得，我们的信仰不是成功神学那一套，是包括好像旧约里面这个义人约伯啊，他也受很大的苦难，但是他经历过一切的时候呢，他说，哎，我从前风闻有你啊，神啊，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的信仰是这么丰富的。
对了，希望有一天在天国里头，你的悲哀就不在，当然今天你也可以开始，因为有神同在的地方也就是天国了。
安慰你呢。
好，那现在呢，我们呢继续来老爷爷跟小姐姐啊，因为呢海德堡教理问答呢每次每个礼拜问两个问题的啊，所以呢现在请来老爷爷小姐姐继续问。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必须知道哪些事才能因为这安慰，令你无论是生是死都会很快乐。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必须知道三件事。第一，是我的罪恶和痛苦境况是何等的大。第二，我怎样从自己这一切的罪恶和痛苦境况中被救赎？第三，我应该为这样的救赎有多么的感谢神？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当然，我也说四个方面吧。第一，上帝就像是超级无敌快递，你知道吗？上帝的爱就像是24小时不停运作的快递服务，无论你在哪里，他都会把爱送到你手里。第二，上帝是超酷的好友，不论你在做什么，他都在你身边支持你。对了，这就是上帝，他永远都在你身边，带给你力量和笑容。第三，信心比超人还强，当我们相信上帝的计划和他对我们的爱时，我们就像拥有无敌盔甲一样，带着信心去战斗，生活就像超级英雄电影一样刺激有趣。第四，爱让生活更有趣，透过分享爱和帮助他人，我们就像是生活中的小丑一样搞笑又温暖。让我们用爱和笑容点缀生活，让每一天都充满欢乐。所以记住这些有趣的点，让我们可以带着笑容和幽默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享受每一刻。这样一来，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能快乐度过每一天。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要找要钱牧师、哦、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教会干嘛跳脱衣舞，如何面对教会事务，能不能吃拜神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决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主啊，救救我啊！每个礼拜都解答你的信仰疑难，你敢问我们就敢答，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呢，我发现很多时候教会的人不敢回答一些信仰问题。那今天呢，我也面对一个有点挑战性的问题，是宋弟兄问的问题，他问福音本土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本土化的内容是什么呢？具体到信仰生活有什么要注意呢？
他有几个问题、
先来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内容
是什么。
其实本土化呢，就是福音传到任何的地方，他一定要跟那个地方的那个生活文化有交接的。
很简单嘛，就是耶稣平常长得一个金头发的那个老外的样子，但是耶稣是犹太人，怎么会金头发呢？第一个事儿。那所以当耶稣来我们华人的地区的时候，应不应该是黄皮肤黑头发呢？这个
如果你看这个上个世纪来华宣教的宣教士，好像戴德生内地会的创办人，他们
穿汉服，
你看不单是穿汉服啊，他的头发也转换到好像清朝那个年代的人，
剪条辫，
对，
辫子。
所以，
但是你想想，他们敢不敢扎小脚呢？当时的人都是缠脚的嘛，但是他们可能也没做这个，但是他们也尽力的本色化了，就是希望将福音说，我是对华人说的，我想对华人传福音，这样。
所以你说本土化的内容其实牵涉到就是这个转换的过程，但是转换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核心，包括你的教义啊，你的福音是什么回事，这个核心呢都不应当应着，这个转换呢就变了它本来有的内容。
我们呢就讲几个例子吧。第一个就是上帝，我们说上帝这两个字呢已经是一个很本色化的，因为呢在几千年前这个道教的那些书啊那些里头呢就会用皇天上帝来表达至高的神明。那宣教士来华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神，当然呢要找来这个最伟大的那个称呼，就是他们用了上帝。但是有些人批评他，为什么你用上帝？你这个是将这个道教或者一些民间宗教拜的神跟我们基督教至高无上的神啊放在一起吗？我们只能够用神字啊。那所以呢就有这个争论神跟上帝。
我的理解都另外回事。你看圣经本有一些圣经本版叫神本， 有一些是上帝版。
嗯，因为当时搞不定吗？
为什么要有这种分别呢？就是说，哎呀，神这个概念呢，用在我们中国人、华人身上，哇，满天神法佛，
神佛。嗯、
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宣教士他们也是大家来辩论，哎，上帝版呢，就可能没有这种困扰了。这个也是本土化的过程里面发生的事情。
对了，然后在1930年代呢，他们做的音乐呢，就说，哎，我们要做华人的赞美诗，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开始做一些用中乐作为一个的载体的一些诗歌。但是当时啊，教会要四部合唱的哦，那怎么办呢？于是就中国的那个音乐加上西洋的和声，这个都是一个本土化的探索。那我特别想跟你介绍一个叫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里头谈的一个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呢，当音乐或者任何的艺术的形式呢，只要是符合基督精神也符合这个信仰的话，我们应该尽量用本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信仰，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由心而发的表达方式。
其实呢，本土化或者说本色化，不同的翻译当然有它细微的地方可以 有不同，但是都是表达我们福音传到一个地方应当有创意的表达。好像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呢，也
加上人工智能
对，就是一个创意的过程咯。
嗯，对了，那他另外也问一个问题，从圣经上面认识怎么才是本土化呢？我想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本有至高的权威全能，但是却虚己成为人，甚至为我们而死，这个就是本土化了。
所以万峰对本土化的理解，就是我们传福音这个人不但是耶稣来世界道成肉身，我们也要进到人群中，他们生活如何我们也要跟他们相似。
道成肉身，我们电台有一个节目叫 iRadio 爱广播，也是 Incarnational Radio， 就是道成肉身的广播，我们与听众知音牵手同行，
贴近听众，就是叫贴近听众
啊。对了，这个就是 iRadio 爱广播了哈。那另外呢，他也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走本土化，这个是不是等于福音中国化呢？
哇，中国化呢，这个就比较复杂。姚谦觉得呢，这个跟当地的政治经济
的议题有一些
关
系，
这个，
但是我觉得你不谈这个，我们反而谈我们的华人要福音化，我们要让所有的人，全球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走本土化的路线，就是帮助我们的教会更好的将我们的福音向本地的人传播。
我说复杂的意思就是中国化的过程，有些人说你不可以传耶稣，那么就很不容易说了。但是福音就是福音，福音应当按照它本来的意义来传达在万民中，包括我们的国家。
嗯，对了，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就是所有人都能够福音化，无论是在中国是在全球的每一个地域，都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恒的救主，也是永恒的答案。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任何的信仰问题，我们都很乐意在这个主啊救救我里头解答，奇葩的可以，正经的都可以啊。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中文字的995，或者电邮到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